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也就是说，人想自己做主，就成为背离上帝的一个结果。
一个没有边界的自由，对人来说，就好比你是在追求一个没有轨道的高速列车。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铺开，热点端上来。哎呀，我们今天其实要蹭一个热点了。这个热点最近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而且呢，这个话题本身也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当然，引起这个话题的这个事件呢，也是令人伤感的，是吧？对，我又忘记打招呼了。我们先跟阳光打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好。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沙白这样的一个上海女子去瑞士赴安乐死的这个事情啊。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是一定躲不开的，因为全网都在讨论，而且这件事情引起的这个反响之大，造成的讨论的这个分裂哦，就是网上讨论的分裂啊，可以看到是越演越烈，并且呢，我看了一下啊，沙白就是这个姑娘啊，上海姑娘沙白，她这个名字已经进到了百度词条，就单独为她列了一个百度词条来讲她的事情。
对，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哈。
但是这个流量哈，和一些制造出来的或者为了带货呀，哈，为了这个销某些东西的流量还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一个姑娘去赴死。赴一个，
我不是完全赞同 Helen 的观点哈。
我还没表达我啥观点。
你说这个流量不是一个为了自己的流量哈，好像是一个被动的流量，就是被关注的这样一个流量，不是的。因为沙白是做了自己的频道，他在倒计时的直播。因为我们现在容易说所有的流量都会指向带货，当然沙白他不可能去带货了，对吧？但是他以一种这样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宣扬这件事情的本身，我认为更是体现了这样一个流量的时代的特征。每一个博主都耕耘着自己的一片土地，这片土地的面积是有多少个粉丝的关注来作为这个土地大小的一个单位的。
不要把话题搞偏了，我们还是回来。我知道网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沙白的事件，实际上不需要我们过多的赘述，但是我还是大概有一个简介吧，好吧？
好。
就说，这个上海姑娘沙白，她今年43岁，她呢自己呢可以说是一个精英中的精英，在国内当托福老师，薪资不菲。而且他作为他个体来讲也是非常优秀的，会跳舞，会钢琴，会拳击，会潜水啊，热爱旅行，足迹遍布了40多个国家。而且呢，他也在视频中说他体验了很多人可能一生都没有接触的东西，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就是他20岁的时候呢，沙白就被诊断出了红斑狼疮。但是在他这个20岁到43岁这个之间，他几乎没有遵循医嘱，也就是说他没有按照治疗红斑狼疮当遵守的这个治疗方案他去遵守，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宁可少活40年也要享受阳光沙滩，享受美好的身材带给我的这种各种男性的爱慕，享受爱情和自由啊！如果我不能再晒太阳，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呢，他在得到许多人爱的同时，在得到他肆意绽放的人生的同时，也如所愿，按照因果律的关系，他确实红斑狼疮严重复发。他红斑狼疮复发以后呢，引发了他的肾衰竭，而且呢非常的严重，一个礼拜要透析三次。作为沙白的话，他真的是无法忍受这个透析和生活质量下降所带来的这种痛苦。于是呢，他买了一张去瑞士的单程票，决定在父亲的陪伴下安然赴死。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位叫沙白的姑娘。我在想，我们在看网上的评论的时候，有人说死者为大，人死为大哈，让逝者安息。是的，某种角度是的。可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与其在说是我们不是在评价一个具体的这个叫沙白的这个姑娘，我们实际上在说一个抽象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加入这样的讨论呢？因为沙白她这个行为背后，她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公共命题，所以呢，我们可以来讨论。而且呢，我们并不是说来对于沙白个体所选择的这件事情来讲，我们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肯定是没有什么可以站在某种角度去指责或者去抨击的。但是呢，我可以就他这件事情所带来的一些背后的价值观和背后的这种指导的思想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说一说。
这个 Helen 是怕别人拿砖拍你吗？这么多的解释给自己，你别，这不是个漫谈节目，你这么着急的归正干什么？是这样，我还是不能够完全赞同 Helen 的刚才的一些说法。当然，作为对逝者的一个起码的同情和怜悯，以及对他的家人的同情和怜悯，这个都没有问题。首先，这个什么死者为大，我们现在批评的 80% 的人不都是死去的人吗？怎么就不能说了呢？这是第一啊。第二，我们不是在窥探沙白的生活，沙白是主动把他的生活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他既然用他的思想想去感染别人，他当然避免不了被评判、被议论。我觉得这个是公平的，就他自己本身他并不拒绝这件事情。假如说他做了一个直播，然后他直播了自己死亡的倒计时，没人理他，就三个人关注，那可能对他来说才是一种悲凉。
倒不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就是揣测哦，他心中会悲凉，毕竟他死了。我只是说，他既然把他放在公共平台上，他本身就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公共事件。
是的，
对。
我说这个一点都不是说在批评他，但是他自己真的是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公众人物的。我觉得对他的，我不能同意在网上说啊，不要再评论他了，不要再说他了。还有人说这是人血馒头，我是不能够接受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他既然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关注哈，我敢保证哈，就这段时间去搜索红斑狼疮的搜索量都会增加。所以说刚才Helen也说了，他说这是我们避免不了的一个话题。是的，如果我们不去发声，如果我们不说话，那么基督徒在这个里面永远都只有一个声音，说我们基督教不允许自杀。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我们一个正面的教义哈。但是我们要借着这件事情，把这个事情不是说要阐述这个教义，我们是说这些教义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如何的和我们的生活相结合，包括和我们自己的生命相结合，看待死亡，看待安乐死，看待自杀。
对，说到安乐死哈，就是沙白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在看讨论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的角度。有些人是从沙白的过了精彩的一生，所以说值得他的这个生命的意义的一个角度去讨论。有些人是从这个作为红斑狼疮这个病，我们应该如何治疗或者如何遵从医嘱这个角度也去讨论。那也有从这个安乐死的这些角度讨论。那我想作为我们基督徒，作为我们饭桌派，我们本身就是要切入热点，讲述基督徒的看法，特别是对于安乐死，特别是对于沙白的一些话语呢引起的大家的一些追捧。我想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要把它拿出来辨析辨析的。对，我想跟阳光聊一下，就是关于安乐死，沙白不是第一个带给我安乐死的冲击的第一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他叫傅达人，他家人在网上公开了他的临终画面啊，因为他自己晚年罹患胰腺癌，
他是两次去瑞士，
所以他在2018年6月7号的时候，也是同样是在瑞士选择了安乐死。而且他最后的画面，他在家人的陪伴下，最后他死在他儿子的这个怀里。对，这件事情是我第一次被安乐死这件事震撼到，因为以前哈知道安乐死它只是一个名词，它只是一个说法，我们从来没有具象化。
是的，傅达人这件事给我也留下一个印象哈。我和海伦还之前讨论过，到底什么是安乐死哈？ 我们现在说的普通意义上的安乐死呢，是通过一个主动的医疗手段啊，比如说注射药物啊，或者是吃药啊，来结束患者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当然还有一种被动安乐死。那么我先说，主动安乐死在绝大多数的国家是不合法的，它是被禁止的。即使在一些比如说荷兰啊、比利时啊、加拿大呀、美国的一些州啊，它允许安乐死，但是那个条件也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安乐死是大家平常不明说的，就叫做被动安乐死。被动安乐死在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是被默许的。什么叫被动的安乐死呢？就是停止或者不采取维持生命的治疗手段，让患者自然死亡。我们老百姓的白话就说拔管子啊，就是说，哎，这个比如说一个人植物人了，他很久了哈、啊，你这个管子一拔，他可能几个小时他就走了哈、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管子插上，他可能再能活十年哈、啊。安乐死这件事情，他在沙白的身上被发酵出来以后，又给我们基督徒带来了这样的一次冲击。我们基督徒该怎样看待死亡？怎样看待安乐死？甚至怎样看待自杀？我现在先想和海伦讨论的是，你觉得自杀和安乐死有什么区别或者是相同的地方吗？
我先还是回到沙白这件事哈。很多评论呢说他安乐死，甚至一些文章啊和这个媒体啊报道也说安乐死。但是你真正去了解，就他所去到的这个瑞士这个机构啊，这个机构、实际上他这个瑞士这个机构注册的叫做协助人自杀。
对。
他不是安乐死，就是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安乐死。
哦、
因为瑞士没有。
是一种自杀行为。
他是叫协助自杀。就是沙白选择的这家瑞士机构呢，中文翻译为叫尊严啊，他是专门帮助罹患绝症和有严重身心疾病的患者。重新整一下，就这家所谓的安乐死机构，实际上是一家协助人自杀的实际上真正的名称应该叫做协助自杀机构
啊。
安乐死的前提呢是短期必死无疑，或者器质性的生理痛苦极大，迫不得已放弃治疗，维持尊严，实行安乐死。
对，他有时候是要界定为，比如说，从医学正常观察认为这个人的生命维持不了半年啊，怎样的？我们这样说吧，我们简单的说，我们口中的这种安乐死啊，这种主动安乐死啊，它就是给你一个加速，它就是给你一个快速，基本上减少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界定沙白他远赴瑞士进行安乐死，我还是界定叫自杀，
协助自杀，
就他自己的行为叫自杀，
他自己叫自杀，
他自己对，
这里头想跟 Helen 讨论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些价值观的问题啊，我那天才发现我有过一个错觉啊，或者说是一个迷思啊，我认真的去思想这个问题，才发现我之前的那个感受是错的。说哎，自杀的人不能去天堂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就是你在你的心里头有没有过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在我的心里的很长时间
不是概念，
是有这样的概念的，
对，是有被这样子教导过啊。但是我想来理一下他这个推理，就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导哈？因为自杀等于犯罪，对，这个罪行叫杀人，神在神的律法里面有不能杀人，对吧？所以，对啊，所以呢。自己杀自己也叫杀人，
对的，
所以杀人，你都信主了，你还杀人，所以说这叫罪不可赦，所以就最后就推导出那一定是没有得救，所以说自杀不得救，推导出来，
不，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能够救赎杀人的罪吗？
我不是这样子判断，我是从。人得不得救本身不是我们能判断的。
对啊。
一个自杀的人就是杀自己，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由此推出他没有得救，他这个逻辑关系我就推不出来了。
对，这没有必然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救恩是无法拒绝的。所以说 自杀一定是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反对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自杀的人去不了天堂，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是不能成为这样一个结论的啊。这是第一个我想厘清的概念。第二个，刚才你也说到，我们把一些东西归为不能杀人，包括其实在堕胎和自杀这两个问题上，就是目前在西方跟基督教争论的冲突最大的两个问题上啊，当然还有同性恋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说同性恋的问题，就是在堕胎这个问题上讨论的都是
安乐死，
对，就是争论最多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嗯、
那我们经常
听到最大的撕裂吧，应该这样讲，
最大的撕裂就是这
个。就是基督徒和世俗之间最大的撕裂就在这两个议题。
对，好了，这个我们会看到普通的基督徒的回答和 Helen 的回答是一样的，说我们都有律法说不能杀人，所以不能堕胎，所以不能自杀，所以不能安乐死。这个回答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这个回答呢会让世俗的人不屑一顾。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信神的不信神的，不管你在哪个国家都不允许你杀人啊，哪个地方允许杀人啊？所以呢我们还是想要从更深入的去理解为什么上帝说不可杀人，为什么基督教禁止自杀禁止堕胎。这里头有一个生命权利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叫做生命权啊，一个人有自己的生命权啊，但是一个人有没有放弃生命权的权利呢？严格的说是没有的。无论从世俗还是从我们的教义上来讲，你都没有放弃自己生命权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基督教的教义来讲，我们的生命不是爹妈给的，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出生的时候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对吗？那我们的死亡也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相信这个是从相对来说比较底层去论述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反对自杀反对堕胎的一个基础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站到世俗角度讲，说一旦你没有这个权利，你去做了这样的一件事哈，就是你超越了自己的权利去做这样的一件事，你要被追讨责任的。我举个例子啊，一个物业不是你的，你强占了这个物业，对吧？就是你突破了你的这个权利范围，对吧？或者是一个人你去剥夺了他的生命权，对不对？这个要被追讨责任的。就是从世俗的角度讲，你也没有放弃自己生命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去行使了一个不属于你的权利，为什么没有被追讨呢？因为自杀是一个特别的行为，自杀的结果是人死了，人死了以后在世俗上来讲，就所有的责任他自动就灭失了，就是他就不会再去追讨你一个死亡的人再去判你若干年的徒刑啊，再去对你进行矫正啊，再去对你进行教育啊，他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一个人自杀了，他虽然违背了人间的道德法律，但是也不会去追讨他的责任。那还有一点点啊，还有一点点空白，就是一个人如果自杀未遂，那一个自杀未遂的人，他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是会被做心理的矫正的，他是会被教育的，因为这个面儿特别小，就是一般我们关注不到而已。
我听你在说说，我就突然想到我查过一个资料，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是允许安乐死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加拿大呀、荷兰啊、瑞士啊，这个还有美国的一些州啊，哈，它是允许的。哎，我就正好有一次看到关于加拿大，它就法律上如何来论证这个安乐死可以执行的啊，就是第一个，他刚开始是不认同，为什么呢？是因为安乐死是跟刑法相抵触。刑法的目的是什么？刑法的目的是保护生命。
嗯，
如果自杀的话，你这跟刑法相抵触。但是呢，如果又从宪法的角度来讲，就是每个国家不是都有宪法呢？宪法的目的是保障人的尊严、自由和人权。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悖论，就是当人们在法理上讨论这个安乐死的时候，它会出现悖论。一个是，
就是你的生命的权利和你的尊严，
对，就是
和你的自由。
刑法是保护生命，所以你不能实行安乐死。
对，
但是呢，宪法又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权，
还有自由，
还有自由。所以这里面就那个悖论的核心就在于人权到底包不包含人对自己的生命做主的权利？
对的，就是刚才咱俩讨论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放弃自己生命的权利的权利。这话说太绕了哈，
太绕了。这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今天在这个西方国家哈，广义上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我们都是非常反对堕胎和自杀或者叫安乐死
的，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人没有对自己生命的主权。
没错
啊，这个呢又让我想到，我刚才我听到你在讲这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伦理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到创世纪啊，我们回到那个犯罪之初哈，我们一般通常解释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人类的犯罪，我们通常是以就是蛇引诱夏娃，说你就可以如神啊，于是人犯罪堕落的根本的内在是因为人想像神一样。其实人想像神是什么，我们拓展从生命权来讲，其实人就是想要那个自治。人真正想要的是那个自治的权利。什么叫、
就是、自己管理
自己。
自己
治理，对对，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那什么叫自治的权利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世俗的一些言语，就我的身体我做主啊，自强不息呀、我就是我呀，不一样的烟火啊、我要做自己的一个词语的转换代名词，都是叫自治。但是这个世界除了上帝是完全自治的，没有任何一样被造物是自治的。所以当人寻求这种自治的时候，也就是说人想自己做主，就成为背离上帝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人又想要自由，但是自由的前提实际上是自治。因为人没有自治，所以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你就知道安乐死他强调人的自由，但因为人没有自治，所以人是不存在这个自己放弃自己生命的这个自由的。
对，我也思考过始祖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圣经里说的那句话哈，这就是想像神一样。像神一样是怎样呢？我就在想，如果我是亚当，我想像神一样，我想像神一样飘来飘去，还是我想像神一样无处不在？我相信都不是。我比较认同刚才那个观点，他就是想像神一样，上面再没有神，就是我完全管理我自己，这种自治。现在的人呢，觉得自己这个道德水平高一点，他会这样说：我只要不妨碍别人，我就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身上做任何的主。当然，即使是在非常自由的国度哈，就是非常自由化的国度啊，用我们说白了的话。我经常这样说话被海伦批评啊，就是在极左的国度，所谓的北欧啊，这些国家哈，就瑞士其实就在北欧嘛，西北欧，它的自由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你不能随意的出售自己的器官，对吧？按说你的器官是完全是归你自己的，按说是你出售自己的器官是不会影响别人的，你也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权利。还有一个，为什么你说是不影响别人，它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别人啊，它会导致这个社会的法治混乱，它会导致一些犯罪就更加的猖獗等等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说一个没有边界的自由对人来说就好比你是在追求一个没有轨道的高速列车，你这个车可以跑得非常非常的快，但是你的前提是在轨道上跑。你不能说我真的是希望无轨啊，那我就随意的驰骋，其实你肯定会粉身碎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认为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里，我们看到人是在滑向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尤其是在所谓的比较发达的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人都在急速的滑向个人主义、个人原子化、个人强调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价值，包括在今天西方的教会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哈。在这种盲目追求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我们能不能自治， 一个没有边界的自由对人来说是福音还是一个灾难呢？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哈，阳光，就是这位沙白这位姑娘哈，她有一句话也成为很多这个媒体报道的标题，就是她说我过了极好的一生，而且这句话呢也是沙白在他的视频里面说的，他说维特根斯坦说了一句话叫我过了极好的一生。
嗯，还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还有谁？
保罗也说了类似这样的一句话是吧？
对，
保罗最后的那句话也是说啊，我这一生啊，该打的仗打过了，该跑的路跑过了，
对，
真的真的是一样的啊。
对，我就在想哈，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至高的评价体系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来定哈。那我的角度不是想来判断和辨析他这句话，我是想来说这姑娘哈，她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说我过了极好的一生，但她知不知道维特根斯坦是反对自杀的？对，很有意思。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自杀是一种罪、
如果自杀是允许的，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了，如果什么东西是不允许的，那么自杀就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在维特根斯坦的这个理解里面，他的思想体系里面，自杀是一种极大的罪。为什么呢？因为维特根斯坦是这样论证的，他认为伦理学必须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绝对的价值尺度。所以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如果自杀是允许的，那就意味着人从此以后对生命有了生杀掠夺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就可以扩展，从我这一个个体开始，会拓展到无数的他者。而这样的推论呢，在伦理学上是不被允许的。而且在基督教伦理看来，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就像你之前讲啊，上帝之外谁都没有权利损毁啊。所以啊，维特根斯坦说自杀是绝对不允许的，它是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基本的罪，因为它毁灭了上帝给予人的生命。哎，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姑娘她
真正的了解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
了解维特根斯坦的话不？
他真的是拿出一句来断章取义的啊！我们不去批评他的论点哈，我看到一句很值得让人去思考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出自一个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人啊。他说，很多时候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那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就结束在这儿，我们下半场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活着容易吗？
是的，活着容易吗？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我们就下次见咯。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